请掀开经本592页，倒数第三行，称理则自信不可挫破，是难信法义。这一句大师自己有注解，我们看抄里面的所说的，当知自信，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寞通。这个四句就是解释前面的这个凑薄的意思。自信，佛在大乘经上啊常用化而自然来形容它。实际上呢，是根本无法形容的。佛是在无法形容之中，不得已取比较接近这个事实真相的方便法，为我们指引。那么这个是佛法了，特别是大乘法这难信之处。因为这个自信呢，不但言语达不到，言语是有范围的，有界限的，思维想象啊也是有范围的，也是有界限的。这个界限要用唯识家的说法了，很容易很清楚的辨别出来，就是阿赖耶识，那就是它的界限。阿赖耶识里面讲的三系六处啊，如果超越这个界限呢，那就没法子啊。所谓是言语道断，心心处灭，一切大乘了义都是讲真如本性，都是超越阿赖耶的界限，《弥陀经》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了义当中的了义，当然难信。虽然经上讲的都是四相。这个思是以理而说的，理甚深莫测，于是乎这些思都超越了一般人的常识之外，不但六道凡夫没有方法测度， 就是二乘全教菩萨也不容易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见性啊。所以这个法门普贤菩萨在华藏世界宣扬就容易了啊。你问为什么容易呢？因为华藏世界那些菩萨们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啊。他这个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不难了。诸佛菩萨在十方世界六道里面为众生说这个法，那真正叫难信之法。这个四句解释得非常之好啊，不可以有心求。有心，那个心是妄念，是妄想，也不能用无心，无心不能得不到的，无心是无明啊。所以说是你起心动念是妄想，不起心动念是无明。这个时候请问你怎么办？我们确确实实没法子啊。所以要晓得净宗念佛的方法是妙绝了的法门。我们至诚恭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说是有心还是无心？今天念佛的人很多，我们在座的同学个个都念佛啊，大概念了不少天了，为什么没有得到念佛三昧呢？再说前一点，为什么不得受用呢？那就是因为你念佛不得法，你不会用心啊。你用有心念，你不会得念佛三昧；你用无心念，你也得不到念佛三昧。关键就在这里。啊，有心是妄想，无心是无明。啊，用妄想无明去求念佛三昧呀，是决定求不到的。啊，求一心不乱也求不到的啊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用有心去求可以求得到，这就是这个法门的方便呢。啊，有心求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土不行。十报土那要符合这个标准，不可以有心也不可以无心，那是十报土啊。如果我们有心求呢，决定得生；无心求决定不生啊。这个诸位要晓得啊，你不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没份啊。净宗跟其他宗派难易之分呢，就在此地啊。就是我们用有心求可以往生，其他宗派里用有心不能证果，用无心也不能证果啊。你才知道其他那个法门比我们这个法门难得太多太多了啊。我们这个法门呢，难信 意行呢、真正相信啊，真正发愿，发愿就是有心，愿意往生啊，真的叫万修万人去。我们念这句佛号啊，诚诚恳恳的念，老老实实的念，不要夹杂妄想啊。有些人念佛呢，念佛里头还有一个念头，我求一心不乱，那是个妄想啊。你不可能得一心不乱的啊！念佛里夹杂妄想，怎么会得一心不乱啊？一心不乱是我的愿望，我有这个愿，不能有心啊！这个心跟愿呢，要把它分清楚。我有愿，我要求得一心，但是我不能在念佛里头不能有这个妄心啊，不可以有求得一心的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夹杂在里面，我们这个佛号就不纯了啊，里面有夹杂。念到功夫成熟，自然一心就现前了啊，功夫到了自然现前，功夫不到打妄想，只有害事不能成事啊。所以老实念，诚恳的念，恭敬的念就对了。心里有这一句佛号，其他一切杂念分别执着都没有了。以一念除一切妄想杂念，这个方法很妙啊！啊，能叫妄念不生呢、啊？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念四个字也好，念六个字也好，清清楚楚。不堕无明啊，所以他也不是无心，他也不是有心啊，里头有杂念有妄想就是有心啊，这四个字六个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，他又不是无心，这就是大乘菩萨所讲的中道第一啊，这念佛的慧念呢、啊？这种功夫用成熟了，渐渐的就融汇到我们生活上。我们穿衣、吃饭、待人接物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界当中。都在中道上，啊，也不是有心，也不是无心，啊，都在中道上，那就相应了，啊，这完全是功夫，是境界。这两句是讲用心。底下两句是讲用功，不可以语言造，这个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说明白，这刚才说过了，言语文字都有范围。 有戒心。大乘一乘圆满的意趣，它在言语文字之外。言语文字不能废弃，但是意在言外。这个就是说，你得要会听。如果你只听言语，只看文字，那就错了。那就是古人常讲，你死在句下。你不会开悟的，啊，会开悟的人呢，要懂得弦外之音，啊，懂得他言外之意，那你才有悟处，啊，所以离开语言文字不行，执着于语言文字也不行。不可以寂寞通，前面一句是讲教啊，教下是用语言啊，用文字啊，文字是经典呢，啊，讲经说法是语言呢。死在句下，死在脚下，不能明心见性。幕后这一句呢，是不可以寂寞通呢，是专对禅宗讲的。啊，禅宗它完全是从定当中啊来下手，啊，由禅定下手，不要。语言不要文字，行不行呢？不行。定功，纵然达到四禅八定，也不能见性。再往上提升一级，到九次地定。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还是不能见性。为什么不能见性？因为他还执着一个禅定，只要有一丝毫的妄想执着，都是心性的障碍啊！所以大乘法门里面，他所用的方法，说穿了啊，只是破执着而已。底下说，立四句皆白费。四句白费前面都讲过，佛为我们说四句白费，这个四句白费是总括一切的妄想之处。啊，佛举一个例子说，空有，空是一句，有是一句，一有一空是一句，非有非空是一句，这叫四句。从这个四句里面再推演再变化了，就成一百句。佛举的一个例子，这一个例子还 涵盖一切众生的妄想之处，总不外乎这个原则。四句百非通通离开了，你的妄想执着就断尽了。心性自然就显现了，哪里要求呢？不需要求啊，啊，自然就显现了。可是我们听了佛讲的这个道理，说的好像是蛮简单的，事实上呢，我们没法子做到。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四句百非呀，从无始界以来就养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。想离离不开，想断断不了。啊，起心动念的都落在四句百非里面。能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的，那就是相当不容易了。啊，能够真正离开断掉的，那谈何容易啊。在大乘法里面，能够真正离开断掉，原教初住菩萨以上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断烦恼破无明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才是立四句绝百非。只要四句百非在，你就没有方法破无明，就没有办法了证得真心。下面举个比喻，这个比喻也很好。空里栽花了，我们晓得花要栽在地上啊，或者栽在花盆里面啊，啊，虚空当中怎么栽花呢？不心踏月啊，夜晚在水面上照的有月亮的影子啊，你在波心里头踏月，这个都是说难，都是说不容易做到。无如错手足处啊，啊，这是比喻这个心性啊，难以理解，难以证得。是故灵山上德宗臣拜拜之言，汉地金刚实有灭难之相。那么这个是举了两个公案啊，佛家讲公案呢，就我们现在讲故事啊，举两段故事来证明。灵山上德这是法华会啊，世尊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个小注后面有啊，小注第三行，灵山上的宗臣拜拜，灵山会上五千退席啊，这些跟释迦牟尼佛很多年的小乘学者。 听到佛讲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他听了不能理解，认为佛为什么说法反常呢？退席不听，五千人退席啊，五千人呐、啊！这华严会上不见舍那之辈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比喻作百倍啊？为什么呢？不能见心。佛讲《法华经》是对跟他这一批学生根性逐渐逐渐成熟了，是为他们说的，没有成熟的呢就不能接受了，不肯相信啊，退席不听。这就好比打仗啊，这些人打败仗了啊，退出了。汉地金刚看底下这一段，这是德山禅师啊，禅宗里面这一段公案呢也是很有名的啊，号称周金刚，他俗家姓周，德山是他的法名。六祖大师那个时候在黄梅弘法，啊，这个是讲这个大魔祖师传禅宗到中国。啊，直指单传，不理文字，疑心印心，这是大魔传来这个大乘修学的方法。德山是《金刚经》的专家，一生专攻《金刚经》。他对于禅宗啊这个沉船很不满意啊，他做了这个金刚经的注解，叫青龙抄啊，啊注了个注解。那个时候这个经跟注解不像现在是印刷的，都手写的啊，手写的当然他这个注的很详细，分量篇幅很大啊，所以走路的时候这个挑一个担子，一头是行李啊，一头就是他的著作，准备啊拿着这个注解去找这些这个禅宗这些大德去跟他们辩论去。这个走到路上啊，这个肚子饿了啊，刚刚有个老太婆卖点心的，已经距离这个禅宗道场已经不远了啊。那么遇到卖点心的这个老太婆，他就给他买点心。这个老太婆问他，他这个行觉僧呢不容易啊，后面担的很多书啊，就问他是什么东西，他说是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青龙素抄啊，语气很大啊，态度大概也很傲慢的样子啊。这个老太婆啊听了之后啊，啊他说哦，他说《金刚经》上，他是提出问题，他说我有一个疑问啊，金刚经上你要能答得出来呢，我的点心呢供养你，答不出来呢，你有钱我就不卖给你。他说好，我是金刚经专家，你提出来 他就问他了，说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，请问法师，你是点的哪一个心？这一句话问到他就说不出口了，就把他问倒了。他一想，南传的这个南宗的法师了不起，连这个老太婆我都对付不了，我还敢去吗？就不敢去，把他的青龙刀统统烧掉，做学生去参学。啊，就遇到这么一个故事。南宗啊，汉帝金刚啊，因为他是中国人，是汉人啊。周金刚啊，他是有灭南之想啊。能性是法了，岂不难哉呀？啊，所以能够相信呢，实实在在不容易啊。啊，那这个公案呢，这个演义里头有啊，诸位看看，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是说明男性从称性这一个观点来看啊，确确实实是难啊，这个难真有它的道理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，总结难思。舍利弗，当知我与无著卧室行此难思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藕益大师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啊，这个是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，这个说法古来的大德里头从来没有说过，没有说过释迦牟尼佛成佛是念佛成佛的，没说过啊。藕益大师说这个话是第一个人，他凭什么说的呢？就凭这一句经文说的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讲的，他自己说的。啊，行思难思是念佛了，幸运持名啊，这个是难思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成佛啊。藕益大师不为我们指出来，我们天天念弥陀经啊，在这里就这么就含糊笼统打马虎眼就过去了，从来没有注意到啊，这两句经文这么重要啊。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，我们再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，最后成佛都是念佛这个法门，都是这个法门成就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，我们才晓得华严会上为什么文殊普贤也要求愿往生净土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！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啊，最后成佛都是念佛成佛的啊！这是藕益大师不说，我们的确很难发现。你看，天天在眼里过，就是不认识。 时看不出来啊，这经过明眼人一指点，再仔细一看，没错，是有道理。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这个难信之法就是念佛成佛之法，是为甚难啊。这一句是总结前面二难啊，自己成佛难，为众生说成佛之法难。我们看注解，数诸佛语重为生命啊，见此二难，古佛不须为赞此，今佛非难因美誉，实欲实行，两相符合，万代众生当地心而无疑，感恩而无疑者也。可谓凡夫丁咛，婆心太切。莲池大师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恳切，古佛在本经前面所看到六方佛对释迦牟尼佛的称赞，是真实不虚。经佛是指释迦牟尼佛啊，是我们的本师。他可以承担一切诸佛的赞美啊，当之无愧呀。诸佛如来赞叹的是真实语，释迦牟尼佛自行化他是真实性，实于实性，两相符合。下面是莲池大师劝勉我们啊，万代众生，不止当时啊，这个法门传至于后代，希望后代的同修有缘遇到了，千万不要怀疑，一定要真正的相信，要感佛之恩，感诸佛之恩，当然我们也感激莲池大师的恩德啊，因为这部经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没有莲池藕益大师为我们指引，我们怎样去念也没有办法了解经中的深奥的义理，我们看不出来啊。这是这两位祖师大德指引我们啊，凡夫丁咛，婆心太切啊，婆心就是慈悲心啊。人到老了， 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所以对于后辈的那个爱护，那是出自于真心的啊，跟年轻的时候不同啊。哎，年轻的时候有虚情假意，年老的时候，我这一生快要过去了，啊，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所以对于底下一辈年轻人的爱护，那出自于真诚。啊，所以往往我们形容真实的慈悲呀，都叫做婆心。啊，老太婆的心啊，真实慈悲。啊，那么这是比喻诸佛菩萨祖师大德。下面呢？这个抄里面跟我们解释得道之难，其难有二啊，抄里面为我们说明二难，一个是得，就是成佛的难，一个是说法难。成佛难呢有二，一为善事得道，未足为难，精于卧室，这就难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能够放下万缘，得生净土，给诸位说，我们今天摆在面前是两种状况，一种是往生，一种虽念佛而不能往生。啊，这都是事实，就像从前李炳老所说的，啊，现在念佛人往生了，一万个念佛人呢，到能往生的大概就是三五个而已。啊，绝大多数不能往生。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卧室。你在这个卧室里，自己不能独立做主，你会随着境界转，这样念佛就不能往生。那能往生的呢？给诸位说，你的功夫成就比过去那些往生人都高。为什么？过去那些人环境多好啊，没有这么多的恶缘呢，那些人要生在今天照样不能往生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在这种环境里面，我们能往生，我们的功夫就超过古人，这些都是些事实啊。所以就像前面所讲的，如何在五浊卧室啊能够自立，能够自强，不被外境干扰，一心向道啊，这个道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。这是真实功夫。这第一个难处啊，今天念佛人不能往生，我们不能怪他。外面的环境的确障碍太大了啊，确实不是一般泛泛之流啊能够抵得住的啊。 内有烦恼习气，外有恶缘。这个恶缘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。物质环境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人事环境你所交往的亲戚朋友，他们不学佛，他们贪图名闻利养，把你拉下去啊！你想学佛，他不让你成就啊！你想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，他偏偏要把你往三恶道拉，要叫你享受这花花世界，他那一番美意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所以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啊，都不好，都不